每一次敬拜都是一个庆典啊 ，celebration 啊，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在他的里面也有一个新的生命。今天继续来看这个马太福音，我们今天会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先来把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来读一下 Gospel of Matthew chapter 8 from verse 1 to 22nd Matthew chapter 81-22 马太福音的第八章，我们来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二十二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二十二节，是教会的圣经啊，在后面新约的部分啊，第六页啊，所以在圣经的后面，圣经的后面的第一卷的书哈，新约圣经第一卷的书哈，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哈啊第八章哈，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同的来看到二十二节。好，找到我们一起好，我们重生百节灯的圣经，我们来读一下。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来，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也告诉你们，从东到西，从有许多人来，在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并且治好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都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好，那虽然我们讲马太福音已经讲了一段的时间哈，可能很多有听，也有很多也没有完全都听到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哈。那让我非常简短的、很快的稍微提一下，究竟马太福音在讲什么？马太福音是一卷关于天国的福音的一卷的书。讲到耶稣是如何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天国的皇。当他一出来的时候，他就传道的时候就宣告说，天国近了， 人需要悔改，然后进入这个天国。那么接下来呢，他就呼召有人来跟随他。所以当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有很多人从各地各方就来到哪里来跟从了耶稣。然后我们就花了挺多的时间来谈论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我们这三章圣经被称为登山的宝训。那么我们看见当耶稣看见那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呢，他就上了山，带着门徒在山上开始了向门徒展示天国的子民。好，刚才我们很喜欢刚才那首歌哈，非常好，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子民的生命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行事为人的准则是怎么样呢？在登山宝训里面用三章的圣经来表达了一个属神的国度的一种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那不过耶稣所讲的那些准则呢，不是一种外面加进来的一种的要求，像什么，像在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埃及要进入神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迦南这个牛奶与蜜之地这个美好的地方的时候，神透过摩西给以色列人有许多的所谓的诫命，为的是什么？让他们进去之后有一个的准则，有一个的规矩让他们去遵守，以致他们可以在哪里可以更好的能够享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这个是旧约的律法。但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呢，绝对不是从新的律法的角度来讲这个的准则。耶稣并不是要把一个新的所谓的律法来加在人的身上，旧的律法已经难守了，如果再加上新的就更惨了。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做基督徒还要背着一大堆的律法的话，那我们就非常痛苦了。所以呢，登山宝训并不是一种外面加上来的所谓的新的律法的要求，那是什么？那是天国的子民生命的里面很自然的应该流露出来的一种的生命的素质。这种生命那是先有从神来了，神给了人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就能够流露出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哪一种的生命的素质，哪一种的品格。所以不是外加的，是从里面生发出来的。所以呢，当我们读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讲的是完全跟世界的一种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的态度。五章、六章、七章那是讲一些的天国子民的一些的生命的素质。然后我们进到第八章啊，这是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也是一个系列啊，我会继续讲下去哈。那么第八章呢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说怎么样知道是一个新的开始呢？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很留意哈一些的形容哈。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耶稣下了山啊。如果我们读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啊，所以上了山，然后呢，一些的教训，一些的教导，然后在这里呢下了山啊，再不是一种教训了，是一种的再不是言教了，乃是身教。以他的生命，以他的行为，以他所做的作为对门徒的一种的教训。所以呢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很清楚明显的耶稣下了山，然后接下来就一连串的一些的教导。很多时候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忽略了去留意，没有留意到一些的连结的一些的形容啊。那么以致呢我们常常注视呢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还是一个一个的神迹。我们好像什么，好像只是我们把每一个的事情看成好像一个一个的树，我们没有看见一个大的一个树林，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把它连贯起来，我们只是注视某一段某一个小段的故事啊。 你知道呢，有时候我们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常常忽略了，那么究竟这个的作者他要把这样的故事放在一起，要带出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表达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反而忽略了。那么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不知道可能你已经读过很多篇，第八章讲到这个的医治大麻风病的病人的故事讲到这个百夫长的仆人被医好的故事，讲到耶稣的岳母被耶稣医好，然后把很多的有病的巫鬼的都赶出去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些故事，的确这些故事每一个的故事都能够帮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深入的认识。比方说刚才我们读到第八章的这个的医治大麻风病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的救主。他是一个非常有怜悯人的一个的救主。当我们看耶稣医好大麻风病跟医好这个白夫长的仆人的方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当他看见这个大麻风病的时候，这个病人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非常盼望耶稣能够为他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不敢相信耶稣能够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麻风病在当时的时代是被人家藐视的，被人家轻看的，是不被接纳的一种的疾病。我患上这样一种的疾病的人都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纳的，都要排除意外的。所以当耶稣看见这个麻风病人的时候，耶稣不单只要医好这个病痛，耶稣更重要知道就算这个病痛被医好了，他的内心还是会有一种被拒绝的那种的感觉，因为没有人愿意去接触这个麻风病人。所以当耶稣医治他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如果大家留意读圣经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麻风病人来到他的面前说，哎呀，如果你肯你就能够叫我洁净。他知道耶稣有能力，但是耶稣不单只说我肯，这里形容耶稣更伸手去摸他，然后说我肯。你知道这个的形容是一个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什么表达？耶稣不单只用能力来医好这个麻风病的人的身体的毛病，他这个举动让这个麻风病的人的心也得到安慰，因为他在病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来去接触他，愿意来接纳他，他都是被人撇弃的，都被人 reject， 都被人否定了，要赶出去这个的社会的里面。现在耶稣医好他了，更告诉他我愿意接纳你，用这个小小一个的身体的语言去伸手摸他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人的心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耶稣不单只有能力，他更是个慈爱的神。所以我们会从这一段的圣经这个故事，我们看见耶稣是怎么样一位，但是我们不会停在哪里。为什么？因为耶稣做这个的医治的时候，马太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更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刚才说马太福音是天国的福音，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的对象是给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呢是当时他们认为是神的国度的子民的一群的人，他们很自豪的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在这个选民的底下，他们有很多的规矩，很多的要求。麻风病人就是他们不能够接纳让他们进入圣殿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不圣洁的，是污秽的，他们是被这个犹太人所拒绝，他们与神国没份的。但是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虽然他是向犹太人来宣讲这个天国的道理，但是同时他做这个举动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的表达，天国并不是单单给犹太人， 天国也是不只单单给那些犹太人认为配与不配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麻风病人就不配进圣殿，但是耶稣却能够伸手去摸他，让他见了他，包容他。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举动？把不配的人能够容纳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今天我们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人，一生的里面遭遇很多被人 reject 被人拒绝的一个的经历。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没有，被人藐视，被人 reject， 被人轻看，被人藐视，看不起你，甚至说我不要在我的群体的里面。这些人好像在人世间没有盼望，但是这一个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神的国里面他是被接纳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新闻啊？这两天有没有看新闻，美国加州 UC Barber 发生什么事情？没看新闻告诉你，有学生，有一个男生开枪打死了六个人，然后最后自己也死了，total死了七个人。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做这个事情一个的理由啊，他在开枪之前自己拍了一个 video， 然后放在那个 Facebook 还是 YouTube 上面，然后宣告他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因为他认为，他觉得，他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是个挺英俊的人，但是竟然没有女生喜欢他。那么多年那些女生都不喜欢他，不见了他，在这个群体里面没有人愿意见了他，他觉得是被 reject 了，被拒绝了，所以他觉得他是不能够忍受这样一种的被人拒绝。他说我要以神一样来审判你们，然后开枪就把那些人打死了。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今天还是经历同样的事情，被人拒绝了，内心里面痛苦，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人愿意爱他们，接受他们，走了一个极端，他们就要否定别人的自由，抢夺了别人的自由。这个麻风病人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一个真正一个完全的医治，不是医好他的麻风病，乃是医好他的心灵。他竟然被接纳了，接受了，被人爱了，伸出手来医好他了。当我们在读这个百夫长被医治的时候，哇，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怎么样？好厉害是不是？刚才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带有怜悯的心肠，慈爱怜悯，能够来医治哪一个麻风病人，我们在这一个的百夫长的仆人的医治的里面，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耶稣基督的全能，他的伟大。那个百夫长来求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是不是你要我去你的家来帮助他？那个百夫长说不，我不配。为什么他说我不配？因为外邦人，犹太人从来不会去外邦人的家的，那是不洁净的人，犹太人怎么可以去他们的家？所以作为一个的当时出名的老师夫子耶稣，这个百夫长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耶稣说是不是你要我去你的家来帮助你？那个百夫长说不，我不配，我不能够请你，我怎么能够请到你去到我的家呢？然后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什么话？他说不需要，我作为一个百夫长，我一句的命令，下面的一百个的兵丁就会听了，我要他们做啥就他们做啥去了，他们不会不听的，因为我是他们的 boss， 我是他们的长官，这一百人都要听我的，我说他们要去他们就去了，我不需要自己去做的。他明白什么叫做权柄 authority， 什么叫做权柄。他作为一个百夫长，他要对一百个人有绝对的权柄，他一句话就搞定了。然后他对耶稣说不需要， 你就一句的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表示什么？表示这个百夫长真的很清楚认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个的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他有这个绝对的能力，他有权柄 authority。 这个权柄什么？这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的权柄。一句话，多远的距离都能够是就这样成了。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一句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世界就是因神的一句话而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百夫长很明白耶稣的能力在哪里，他的权柄在哪里。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学到，我们体会到耶稣原来有那样绝对的权柄在这个宇宙的当中。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见耶稣什么。耶稣有这样的能力的话，我们在他的保护的当中是何等的安全，是不是？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实现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认识耶稣是慈爱的，更是有权柄全能的一位的救赎主。当我们再读下去，彼得的岳母患那个病被医好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把巫鬼啊，把病痛人都带来的时候，然后马太就用了一句的话来形容他，那是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这句话就结束了前面三段的神的医治救赎的行动的记载。的确，耶稣基督来这个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就是来到人世间来承担人的软弱，人的疾病。为什么我们有软弱疾病？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使人脱离开了神，进入这个的因为罪这个世界带来的各样痛苦。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解决这个痛苦，所以他能够医好哪个不被接纳的麻风病人，他能够救赎哪个离他很远很远的外邦人的仆人，他能够赶走那些的巫鬼。如果大家留心留意去看的话，所有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的那些人都是犹太人看为他们不可能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的人，但是耶稣就把他们接纳过来，因为他来的就是要担当人的软弱。那这三个故事都很好，当我们把这个故事一个一个分开来讲的时候，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福音的一个信息。好，可能你也听过我讲福音主日的时候，我也用了这些的故事一个个来跟大家讲福音的信息，很好的故事。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还要问，当马太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他把这些故事放在一起？究竟上文跟下文马太要表达什么？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单单注视 individual 每一个故事，我们一定要把它整体来看的时候，究竟作者在当中要告诉我们的重点目的在哪里。如果大家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第十八节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十八节。十八节这里说什么？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哪边去啊？可能是要渡到另外一边加利利海，过另外一边啊，去到别的地方去。你会不会感觉很稀奇？你读这一节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在第五章，马太的第五章啊，第一节啊，第四章最后一节的时候，讲到很多人从各地四方来跟着他，然后第五章的第一节，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那这第五章的第一节跟第八章的第一节 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第八章的十八节，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耶稣见很多人，就跟他们说：“我们去到哪边去吧。”耶稣见很多人，他说：“我们就上山吧。”说明什么？说明耶稣就是看到那么多人，哎呀，赶快离开这里好了，是不是有这个感觉？是不是这样？啊，当他看见很多人，他说上山去了。当他看见那么多人，他说我们就住到那边去了。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来到人世间，不是说要宣告天国近了，要呼召人来进入天国吗？他的目的不是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盼望很多很多很多人能够进入天国吗？好，我们每一次如果我们要福音主日的时候，哎呀，我们盼望很多人来坐到这里满满的，然后人不够坐，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加多几个椅子，我们很高兴，希望很多人都来。啊，如果哪一天很多人来的时候，我说哎呀，见到那么多人，我赶快回家了，就惨了。这是为什么？两处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见到许多的人，他的反应就是说赶快离开哪里？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是截断的圣经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的问题。当马太在这样描写的时候，其实他要带出一个很重要一个的重点在当中。如果你看这几章圣经，从第八章开始，他一直讲一句话，很多人来跟从他。跟从他，跟从他，跟从他。从第四章开始就很多人来跟从他，跟从他。但为什么当耶稣见那么多人来跟从他的时候，他并不高兴呢？如果我们读第五章，如果你是一个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慕道朋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把圣经交给你，然后呢把圣经打开第五章开始让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你说基督徒就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的这样的观念的了，你读完之后你会觉得怎么样？有人打你一边面，转过来啪打多一巴掌；有人说告你，你就跟他走一那多一里路啊。有人这样，那就这样。当我们读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第七章的时候，如果你从来不认识基督教是怎么样一个宗教，你读到这几章的时候，你可能说哎呀，这些道理都挺高深的，爱你的敌人是挺好的，但是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上是办不到的，是做不到的，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见到那么多人的时候讲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些好像让人感觉到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说耶稣并不是来鼓励他们进入天国，好像耶稣有一种的表达说，是来讲一些话啊，让他们取消了 discouraged 啊，他们离开不要跟着我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论奸淫的时候。啊，我没有犯，但是我看一眼，那你就等于犯了哈。哇，你要把你的眼睛扣出来哈。哇，你看你在路上哈，不可杀人。想一想我对哪个人产生仇恨，那我就被定罪了。哇，太厉害了吧？那我就救出太辛苦了吧？是不是？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不是 encourage 那些人来跟他，那是 discourage， 那是不鼓励他们。为什么？这里也是，刚才我们读到十八节，耶稣见了很多人的时候，都想离开了。然后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啊，这是老师的意思，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你去。”哇，多好，人愿意跟他，而且是个文士呢。但是耶稣接下来二十一节讲什么话？耶稣说：“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谁跟你去啊？谁跟你去？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讲那句话更离谱，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你跟从我去吧。” 耶稣讲这些话是不是鼓励人坚决的呢？如果以现在的人那个角度来讲，耶稣实在很没有智慧，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来鼓励人信主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你信耶稣很好的，你信耶稣神会祝福你的，一帆风顺的，你会就是说你求什么有什么的哈，你会身体很健康的，你的事业会很发达的，那你讲这些话人家才会信嘛，对不对？你告诉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会遭遇很多的困难的，会被人家骂的，被人家会打的啊，你可能连工作都没有的，谢谢你了，我就走了吧，对不对？但是耶稣却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问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耶稣跟其他所有宗教不一样的地方。耶稣是很盼望，圣经说一句话，神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神是爱所有的人，都盼望所有的人能够进到天国的里面，没有一个人在痛苦的里面受苦，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当人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很清楚要告诉他们，你跟从我，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跟从我？刚才我们读哪些的故事的时候，有那么多人来跟随耶稣，为什么他们跟随耶稣？当然了，你看在前面，哇，他又能够医病，又能赶鬼，啊，我们后来还更知道他能够用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跟着耶稣就不愁没得吃，啊，是不是？那么耶稣有那么大的能力，那么跟随他的时候必定是有一定的好处，是不是？啊，如果看见有好处，我当然要跟随了。可能有很多的群众是因为那么多人跟随他，虽然我不明白他是谁，但是我一定要跟。为什么？先跟着吧。啊，我们香港人，你知道的吗？哇，看哪里有人在哪里排队，究竟排什么都不知道，先排着吧。然后，哎，你去看看哪里排什么，不要吃亏嘛，对不对？那么多人跟着耶稣肯定有理由的，我虽然不明白，我也跟着去看看这是什么事情。可能真的有些人是因为得到耶稣的好处了，病得了医治了，也真的在耶稣身上找到平安了，各样的事情，所以很愿意跟着耶稣去。但是当有人说我要跟耶稣的时候，耶稣立刻要说明，究竟你跟随我代表什么？你明白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他不愿意让人跟随他，只是为了要得到以为要得的好处。今天很多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开始接触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好处啊。我告诉你，我也是啊。我刚开始要去教会的时候，并不是为别的哈，只是为我的老婆而去的，因为她是基督徒，她要去，当然我也要去啊，不去怎么可以追到她呢？对不对？啊，我也带着一个不好的动机去，但是不能够停在哪里。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某一个的利益关系动机去的话，我们就停留，我要去是为了得这个好处的时候，耶稣立刻告诉你，你错了，你错了。一个属神的天国的子民的生命，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这不是一种地上那个价值观的哪一种的生命。我们要进入的是个更高层面的东西，很重要，要先知道你才做这个的决定，要不要跟随我。所以今天我们做这个的教会，我们也常常很亏欠哈，我们很盼望，哎，谁愿意接受主的赶快举手啊！我们说哎呀又好了，有一个人信主了，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耶稣的时代不是这样的，耶稣的时代还是说等一等等一等，我先告诉你，你进来是代表什么，你知道你才好进来，你不知道你不要进来，因为你要失望的。为什么？他告诉那些要跟随的文士说，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说什么？无里的洞来做什么的？天空的飞鸟的窝是做什么的？ 这是他们栖身之所，对不对？是他们的家，是不是？这个洞，这个窝，就是他们 得了安顿，得了保护，是他们生活的里面最重要一个让他们感觉到安全的一个的地方，对不对？那耶稣基督说，这个屋里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但是我呢，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一个所谓这个安身之所，我是漂流的。哎呦，你还跟不跟？耶稣说，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跟着耶稣，你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还要不跟不跟？耶稣就是用这样的话来回应那个说要跟他的人。是不是耶稣这里表达什么？当然，如果单讲这句话，我们觉得很难明白，很难听得下去。但是当我们读圣经一个整体的时候，我们晓得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观点。耶稣用的比喻说，有一个财主啊，记不记得那个比喻，他说，哎呀，我家里面的出产越来越多了，哎呀，我的那个的银行太小了，我要找一个更大的银行来放我的资产呢啊，所以呢，他要找一个建的更大的窗户来放他的资产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你这个愚笨的人，如果今天我拿了你的命，这些东西属于谁的呢？还记不记得那个比喻？意思是说，当一个人把眼光放在地上的时候，其实这个是错误的一个价值观，放错了地方，因为原来这个世界都是短暂的。啊，刚才领事的姐妹说，好，我们都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啊，我们在这个世上不是永远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在彼得书信里面，他说什么？我只不过是客旅，在这个世上我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彼得很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没有枕头的地方，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漂流，一个很短暂的地方，在地上不是那样重要的。我们更重要的，我们要晓得我们的永恒将来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只是注视在眼前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跟随耶稣只是为了得到眼前这个东西的话，错了错了错了，你会失望了。但是如果看清楚了，原来我们跟随耶稣不单只是在地上啊，有彼得就说了，我已经撇下一切跟你了，往后我要怎么办呢？耶稣说，哎呀，你不单只在地上能够得到百倍，你在天上还要永生呢。不是我们撇下的东西就没有，乃是说我们要把那个重点放对的地方之后，那个才是跟耶稣的理由。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几句话，我读给大家听哈，很重要的几句话。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来讲到那些人面对世上的苦难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啊，因为你们体恤了哪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了，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他们甘心乐意放弃地上的一切。有十一章里面更告诉我们啊，更告诉我们十三节，好，这些人都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样说来，这些人表明他们要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就是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的住处。所以耶稣基督面对哪些人要跟随他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等一下等一下，如果你们来跟随我只是为了要得着地上所拥有这些一切，你们就跟错了。我能够给你的不单是地上的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我为你在天上预备一个永恒的住处，那个才是真真正正你们要去的地方。好像耶稣是来说一些话，来打消他们跟随的意念， 耶稣并不是要阻止他们跟随他，乃是要让他们知道跟随耶稣做神的门徒代表什么，付的是什么的代价，然后才决定要不要跟。那接下来解一解圣经，我一定要解释，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耶稣实在太没有人情味了、啊、又有人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吧，你跟从我吧。如果不解释这段圣经的话，大家回去都会觉得耶稣太过 不近人情了、啊、那么究竟为什么耶稣说这句话呢？因为当这个人说，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给我们的立刻的感觉，这个人的父亲刚死了，所以他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我再回来跟随你。这个好像第一个的感觉是这样，但是其实呢，当这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首先第一，他肯定他的父亲不是刚死了。为什么？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如果他家里面死了人的话，他不可能出来的，因为他家里面死了人，他就不洁净，他不可能出来的。第二，犹太人的规矩，那个人一死了立刻就要埋葬，不能够停留的。一死了之后立刻就会把它包裹起来、啊、把它包起来，包裹起来放在坟墓里面。因为什么？因为死人在家是不洁净的，他们不会留死人在家里面，一定先立刻就把它埋葬了。所以如果这个人 的父亲真的是死的时候，第一他不会出来，第二他也不可能等，立刻就埋葬了，他不会在人群的当中。所以当他讲几句话的时候，不是他父亲刚死了，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人现在解释说、哦、他父亲还没死，但是他想说我的父亲还没死，我回家奉养千年百年哈、等他老了死了之后我才出来吧。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父母在不远游的感觉，说我们父母在，我不敢离开哈，那个感觉。有人说他父亲还没死，但是他想先回家等父亲死了之后才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原来有一些的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犹太人如何面对这个丧礼还是说埋葬的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当一个犹太人他死了之后，立刻就会把他包裹放在坟墓里面。犹太人的坟墓不是我们就是地下刮一个洞啊，很多都是在山里面的山洞啊，自然山洞，还是说用人手弄出来的洞。那么犹太人呢，很多人有没有看过耶稣的故事的电影啊？耶稣最后死的时候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一个石好像一个床，一个台上面，对不对？这个是典型的犹太人的坟墓。所以当他一个人死了之后，把他包裹起来啊，然后把他放在一个好像一个石台石板十个桌面上一样，石板上，就放在哪里。那么这个坟墓不是一个人住的、哦、这个坟墓是家族的，所有的人都会在这个坟墓里面埋的、哦、所以他们会怎么样？让这个尸体放在哪里，让那个包裹起来，然后呢等这个尸体那是肌肉腐烂的时候，剩下那个骨的时候，他们就会再进去把那个骨收起来，放在一个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所有的祖先的骨头都是放在哪里了。这个是第二次的埋葬，第二次的埋葬。所以圣经学者说，这个人可能他父亲死了，已经在坟墓里面，但是还没有做第二次的埋葬，他要回去等第二次的埋葬葬好之后，他才来跟耶稣。那耶稣说，不要等了，让任凭死人来埋葬死人吧。他已经死了，那个坟墓里面的这死人都在哪里了？骨头在哪里？将来他都是归在同一个地方里面去了，你不需要再等， 就是在这里表达什么？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人是拿一个借口，我还有我的责任，我的 obligation， 所以我暂时还不能够来跟随你，让我把所有我这人生的责任我都能够做完了之后，那我就来跟随你了。耶稣说，不，你现在就来跟随我。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世间每一个人都背着很多所谓的责任，我们如果说我们要让我所有的责任都做完之后我才来信耶稣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信耶稣了，你什么时候来跟耶稣了。很多人以为没关系，我有时间，我很年轻，我有时间。你从来不知道，就好像那个 UC Barber 那些的学生，星期五的晚上 It's Friday night Celebration night， 去哪里喝咖啡，去哪里聊天，在酒吧喝酒，在哪里 you know, have a good time， 啪啪啪就六个了，很年轻的，十来岁，正在上大学，前途一片光明。你不知道，不关他的事，他们没有做坏事，别人做坏事他死了。原来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掌管里面，我以为我还有时间，我可以等，让我所有的 obligation 所有的责任我完成了之后我再来跟耶稣。耶稣说，不，立刻再来跟随我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机会。耶稣并不是不让人来跟随他，耶稣是盼望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都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跟随他，不是因为好处，不是因为看见神的伟大，不是因为耶稣能够给我们什么在地上的宝贝，乃是因为我们跟他的时候，我们跟神有这个永恒的关系。神的祝福，我们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的祝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没有什么缺乏的。但是这个不是理由，为了得这个的祝福而跟随主，那是这个是个结果。当我们跟了主之后，神是慈爱的、怜悯的，我们一定会拥有哪些。但是我们不是为哪些来跟随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里一直一而再的来告诉哪些跟随他的人，你们先明白为什么你来跟随我。同样的，今天弟兄姐妹，可能你已经信主多年了，可能你做了基督徒已经很多年，再次来问我们自己，究竟我为什么来跟耶稣？究竟我是为什么来跟耶稣？我要得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眼睛还是看着在地上这些的东西而来，希望因为我相信，所以得到神的赐福的话，可能耶稣再讲一些的话会让你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难接受，因为他要 discourage， 他要你不要为这个原因来去跟随他，那是因为真正找到生命的源头，永恒的神，我们进入他的国度，享受永恒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美好。我们轻看地上有我们感恩，没有也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这太短暂，这些都要过去。我们要追求的那是神自己，不是神的祝福。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来到人世间，你是要呼召人来跟随你，但是你更愿意每一个跟随你的人都清楚了解为什么来跟随你，不是为了要地上要得的任何的福气，乃是要得到主你自己。让我们真的再一次来提醒审查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的心，究竟我们为什么来信靠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 主你是的伟大，你的慈爱，你的全能，你是那位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要的不是地上有限的东西，乃是要主你是这一位全能的神，永恒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掌皇权，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就好像诗人所说的，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没有任何缺乏的，在你的里面得到宝珠。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